是 Astry。
最近看朋友开视讯聊天，每个人的背景都放了一个想要去的国家，可以感觉到大家呢那颗很想放飞的心，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去旅游的心情。
没错，
所以呢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久违的旅行。旅行一定要有意义吗？大家在过去的旅行经验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或是很鸟的事情呢？
有，
相信应该每个人都有吧，如果大家在各处旅行的话。那首先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旅行最迷人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呢？那你觉得最困扰的地方又是什么？
我觉得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不可预期感，因为就是会有太多变数发生了，所以你在旅行的过程中其实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很享受就是在旅行时候那种随心所欲，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逛到什么有趣的一个当地文化或是当地的市集所牵引出来的不同的故事。然后尤其是没有在任何预设状态之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种连接碰撞是最有趣的。然后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曾经有一个美好经验，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和我妹妹去澳洲的寄宿家庭游学。然后那时候住宿的经验最让我回味的就是每天早上我们住的烘妈，她会准备很好吃的早餐，然后早餐就是 cereal。 但我其实以前是对 cereal 是算无感的，但那个烘妈的那个 cereal 的材料，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吃到有史以来真的最好吃的 cereal， 然后有点像麦芽。之后呢，我在其他地方，我好像不管去美国或在台湾，我有时候试图去寻找过，然后都发现我都再也找不到那个那么好吃的那个记忆中的味道，然后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迷人的小缺憾吧。
感觉那个麦片就是除了它本身很好吃之外，可能当下的氛围啊或者是那个环境吧，那一刻你觉得很美好，
对，
所以它就让你记得很深刻。
我觉得让我困扰应该也不是说困扰，但就是那个不可预期的变数会让你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像是在刚去美国读书的前两年，我就是一去不久的时候，我就发生就遇到一个好像他们说是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飓风事件。然后那时候政府就是强制必须要全村要迁村，然后其实才刚到不久，因为可能才去了一两个月还是几个月，就真的刚来，然后人生都地不熟，学校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要应对学生要迁村这件事情，所以就拟定了一个紧急办法，没有车子，然后跟交通人就可以带一件东西，然后搭乘那个大巴士去前往其他校区住宿。那一次听说就是搭巴士的人都说塞车，至少搭了至少有八小时，然后都没办法上厕所，然后就觉得自己那时候很幸运，因为那时候可以搭乘其他朋友的车去避难。第二年其实也是遇到一样的时间，大概的时间，然后又是飓风，就那两年都开始有飓风这样。然后第二年刚好我是遇到我男朋友也跟我过来一起读书，所以他一来也就遇到，然后很幸运就是我可以跟他一起避难，因为他会开车。虽然遇到了这个意外，但是就把它当做一个暂时的旅行吧，就生活中的歇息，我们就去别的地方，然后去那个新的一个往北，然后去一个城镇去，然后那时候也是有蛮有趣的一个回忆体验这样。
真的，因为很多那种突然的发生，每个人的回应跟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哈，为什么我要移动，而且觉得很奔波劳累，但有些人可能会当成就哇，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体验吧。
对，刚好另外一个放松的旅行，
在苦中作乐之类的。
对，而且是很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
嗯，那接下来想要问你的是，就是你是否有独自旅行呢？那你觉得跟同伴旅行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有，就是旅行都有蛮多种方式的，所以想要听听你的看法。
哦，因为我比较少自己独自一个人，像你也是会去独自去国外，然后是独自一个人去旅行，然后是背包客这样，但我是比较少在单独去体验的人。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就是忽然十几年前的时候，就突然好久突然
你透露你的年纪，
对对，然后就突然想要体验一个自己一个人的旅行。然后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个北部想要做几天几夜的旅行，那时候我还买了一个，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栗好行套票啊，或是有一个台湾就有一个套票系列，然后蛮便宜的，它就是有很多线你可以去搭，然后到处每个景点去走。 我那时候就是去了南庄老街啊、桂花巷，然后还有慈湖。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了慈湖的时候，那个时候地方就是有很多花海，然后那个时候公园弄得很漂亮，应该是慈湖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记得那边有一个大花园、大花圃，然后那时候盯着它里面的雪白的银叶菊，我就发呆很久，然后在那边拍照。在看的过程，我的心好像整个人都放慢下来了，然后感觉到的是一个很无边际的一个自由感，就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很享受在一个人这种宁静里面。不过很好笑，就是我那时候不敢一个人睡旅馆，所以我就和我一个另外一个好朋友约好，我们在这几天可能晚上在一个地方集合，然后一起住旅馆，然后平常我们就是分开自己旅行。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旅行的
一种睡游的概念，
对，睡游的概念就是一个人旅行，就可能你比较不会被其他人去限制，然后你可以很自由的，你可能想要点吃什么特产，或者虽然吃不完，可是你就可以一个人去体验那个想要去哪就去哪的一个自由感，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这种放飞感吧。然后你也可以同时和自己有更多的一个对话，去增加自己一个人的感受经验啊，不用有那种互相等待或是互相需要去好像需要去配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可以更深入，允许自己有更多空白。但当然和别人旅行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相互依赖，可以相互去一起在共同做一件共同的事，那感觉也是蛮美好的。对，
我觉得独自旅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看似自己在旅行，可是一路上都会遇到很多人可以连接。
对，
就是会愿意把就是自己的时间就是打开给别人一起共享。但是如果跟认识的人，就是可能一群人或是伴侣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在那个小团体里面去玩耍，就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对，而且就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其实可以，因为可以跟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连接，所以就可以看到的视野可能会变得更广吧，
更宽广的感觉。对
对，
没错，不然就可能会受限在一个像你刚刚讲的舒适圈小圈圈的感觉。
对，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对，
然后玩而已，
换了一个地方生活一起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而已。
对，但如果假设情侣想要增加情趣，其实也是不错啦。
没错，
不过有些人旅行完就分手了，不一定就发现旅行完之后。
对，旅行是一个照妖镜，就是你很能够去感觉到就你跟这个人生活习惯的磨合。
对，是一个前哨战的感觉，如果未来有想要共度下辈子啊，
一定要先跟男朋友旅行，
而且不是那种两天三天，最好是可以长时间。
没错，一定要长时
间，至少可能一两个礼拜以上，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真的一两个礼拜可能还可以忍受。
对
对，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就是我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我的情绪比较就是没什么起伏。但我个人可能遇到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可能一下东西不见啊，或者一下机票订错啊，赶不上飞机，各种。但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当下我就是会很专注的去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面对。但我之前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就跟我男朋友一起去，我第一天就把护照弄丢了，就一觉醒来发现护照不见，可是我们一定要去下一个城市，然后那个旅行又是两个月那么长的旅行，所以当下我很紧张，我就一直在想办法说要怎么去找到护照，一直回想。可是那时候我男朋友就在旁边晃来晃去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帮我，他就是在旁边走来走去，然后看一下，我就心里想说他为什么不
去
帮我。对，会想要去说，会想说为什么他不去帮我问问那个民宿老板看有没有看到之类。所以当下我就会花时间在他身上，然后对他生气说你刚刚在干嘛之类的。所以我后来就自己检讨一下，其实就是有时候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反而能够自己可以去看见自己，就是面对紧急状况时会有什么样的明确的反应。但是如果有别人的话，我就会把时间都花在情绪上，但也是一种学习啦。对啊，因为我们都必须跟人相处跟连接。
真的。
对，那再来就是想要问一下，你觉得从过去到现在旅行，你有没有改变过 你旅行的方式，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过程，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养成一些习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收获，并且有带回到日常生活中延续下去。
有耶、欸、而且我觉得旅行生活平常生活习性的一个延伸，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做那种 checklist 该带做事项啊，需要勾选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的转变就是把这种 checklist 带做事项的这种感觉是变成随心所欲的旅行，然后我比较学习到是怎么样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以前都一定要排除，就是一定要去哪里啊，然后非去不可的地方啊，每个地方都要很确切的去列出时间地点，像一个 SOP 一样。像之前我跟我妹妹去纽约旅行的时候，我就是有去排出一个怎么讲行程表，然后我可能事先就把每个地方都查好，就跟她说，哎，我们要看那个，我们要去纽约博物馆，10点到12点，然后12点到1点我就写吃午餐，然后1点到3点我要去坐渡轮等等，然后什么样时间点都非常的仔细，会觉得要把这个时间抓住才会觉得很安心很安全，可以确实的去掌握每一个时间表这样。但
你好像旅行社。
对对，我那时候就是想要让就是跟我妹有体验一个，我们是自助旅行，可是我想要有一个体验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表，然后很像旅行社，然后可以让他知道说，哎，我们要去哪，什么行程那种感觉。但这样的旅行方式，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像是一个监察员，就是好像就是要去做检查，说，哎，这个地方打勾来了，然后哎，跟我看到的好像一样哦，就是要确定说是不是这个地方，这样好像只是在 check 这样，然后换别的地方这样而已。其实因为有时候在网络上都查了很多，然后书上看了很多，所以去当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新鲜感什么都是没有，就变得很乏味，就很像是哦我来这里了这样，然后就没有一个新的感觉，就会有点被受限在那个感觉里面。旅行有新的转变是因为我男朋友，就是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就带我出去玩的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很直接告诉我说他要带我去哪里，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们也要干嘛吗之类的，他可能就给你一个大方向说去花莲泰鲁阁这样，那我就说那你要干嘛，他可能就说到那边就知道啊，然后吃懂什么东西也是去那边再查、啊、或是去那边当下可能看环境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或是有人排队或是稍微看一看我们就去吃这样。他就是很随性而起的，然后喜欢开车到去玩的人，所以旅行的过程中就觉得很像是就变成这种随性的方式，然后很像是会把我原先制定好的舒适圈被打破的那种感觉，然后到现场才会发现说其实打破这个舒适圈，然后我其实也不用管那个内容，只需要知道我目的地是哪里，到了之后去用心去体验这个过程就好了，越来越放松，交给旅程本身，就不太会去一定要限制自己说好像要计划要去哪，然后几点几点要到哪，这样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把生活把旅行然后带到生活的一个转变过程吧。
你以前就是在生活中本来就是会把时间都规划好的人，就是会有那个行程表，然后你可能就是用这样的模式在旅行里面运作着，就是过去的旅行。然后现在可能因为男朋友的关系，所以你有一个新的旅行的方式，现在又把这个慢下来然后不需要太多计划的方式放回到生活，我觉得还蛮有趣也很棒，
真的
就是是一个蛮有趣的转化，就体验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对，
那因为我另外的朋友他跟你相反，他是先从漫无目的的旅行，然后慢慢的找到就是哎，好像有什么目的的感觉，觉得很有趣，就每个人的收获都不会是一样的。
好有趣哦。像你不是做过，其实你也做过很多趟旅行，像有背包客旅行啊，然后独自旅行啊，然后也跟伴侣旅行，或是自己一个人去国内外旅行，也有当过国际志工。那在这些旅行之中呢，你有没有曾经影响你的人事物？因为一定会接触很多人，你觉得比较深刻影响你的，然后带给你什么样的转变的记忆是什么？
我觉得太多了，就是如果要讲话要讲非常的久，但如果要用就印象深刻简短的说话，觉得是感觉看到了更多每个人对于生命的态度吧。除了文化上的差异之外，我觉得是面对生命的那个发生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之前在台北的时候，就我去台北生活了大概2个月，那个地方是一个小村落，都是少数民族，靠缅甸跟 辽国非常的近，那时候我就帮一个家庭，就一个长两个长辈卖早餐，卖了大概几天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蛮多时间的，所以我就发现当地有一个学校，我就进去里面问说，请问你们有缺志工吗？校长就立刻跳出来说，哦，他们非常缺，因为就是毕竟地方很偏远，所以没什么老师，那我就立刻就去当他们的代班的班导，三四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的那个学校是双语学校，学泰语也学中文，因为那边有很多人是国民党的移军，就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他们就一路往南边逃，然后就逃到了缅甸啊、辽国、泰国的边界，所以小朋友们都会学中文。那有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小孩突然就从椅子上跌下来，很大一声，我就吓一跳，想说他怎么了，他就说，老师，我的椅子坏掉了。那他们的课桌椅其实都是平头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桌子跟椅子是长一样的，感觉就是自己订的啊，或是别人捐赠的，黑板也是用很久的那种，粉笔都超短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到很极致很极尽还在用。那小朋友就说他要去修椅子，我就让他去了，他大概就十分多钟就回来了，那椅子就是又恢复到原本的样子。他就说，我这个椅子坏了七八九十次了，那我还是每次都把它修好。他就用一个很开心的那个表情跟我讲，对，然后他就讲一句泰语，他就说椅子是他的好，这椅子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是小朋友翻译给我听的。我说当下就觉得很感动，就后来就反思说，就是在城市，尤其是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其实我们都已经快要忘记就是怎么跟东西相处吧，就那个待物之道。大部分我们可能买了新的东西之后，就会想说有一天它会坏掉，我们就会把它丢掉再换新的，就会有就会已经有那个习惯的反应了。可是那边的孩子就算东西坏掉，他们不一定会把它丢掉，他们可能会把它留着，因为觉得那个东西是跟他在一起很久的，是有对他讲是有生命记忆的，所以他们会想要把他留在身边。
嗯，
那另外一个话是，我在一个孤儿院，有一个大概三岁大的小男孩，他就拿了一个坏掉的滑板，连轮子都没有，他就把它放在地上，就跳在上面，然后就假装自己在玩滑板，他就很开心，笑得非常开心。我当下就觉得，哇，他的笑容真的好美哦，因为那个笑容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而不是就是因为外面的一些东西满足了他。就觉得其实很多那种满足感不一定要太，就是一定要有什么很丰富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其实它是可以很简单的。那我觉得我回到台湾，就是回到正常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我会用更纯粹的方式在看待一件事情吧，不会把它想说，哦，它可以带给我什么样的利益啊，或者它可以带给我什么样的更多的好处，反而觉得那个当下我只要用心去体验，其实就可以看见那个美是什么。
真的，
对，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太容易去得到很多事物，所以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珍惜。然后像刚刚提到，就是它有一个很珍惜知足的那种心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会珍惜感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像刚刚你讲到的话，我就想到像近期也是慢慢的养成真的是纯粹的去感谢食物这件事，可能在吃东西之前都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会觉得好像食物真的有一种越来越好吃的感觉，就经过你感谢的食物，然后你真心去对他们发出这个信念或是一个感受的话。
对，我觉得很想要分享那个达赖喇嘛一句话，就是他一直在我心里，会把它放在心里。他说，不是因为我们感到开心快乐才去感谢，而是懂得感谢，所以才会开心跟快乐。
没错，
所以就觉得我觉得现在蛮好的，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会自己在他的动态分享他每天感谢三件事情。对，然后我之前也是在某一本书籍看到，所以之前有一段时间都会自己写下感谢的事情在本子里面。我觉得就每天写的时候， 我觉得那真的是心的那个含容力会变得比较大吧，就是蛮有趣的一个，就是我也没有刻意做什么，我只是去感谢很多事情而已，就这样子。
它就有点像是，
但我的心态就变了。
对，它就有点像是在生活中去找到一些感谢，然后感，因为像是感谢的练习，因为之前也有做过这种感觉，然后在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一天你就会用另外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你原本觉得真的很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就会觉得那件事情，就算原本一开始是你讨厌，它也会变得是，
对，
好像可以接受，
真的，就觉得感谢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
没错，它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可以，
对，
都可以感受到这份感觉吧。
没错，那我想要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跟旅行有关的面向，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旅行呢？旅行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这一题非常呼应今天的主题，旅行一定要有意义吗？觉得旅行的本身也许没有什么意义，是我们赋予旅行的意义。在旅行的当下可能就只是去体验吧，但回来之后就会去回想啊，然后给它一些意义。对我来讲，我觉得旅行比较像是一道门吧，那那道门就在那边，我要不要去打开它？因为打开它之后，它就有很多未知会出现。发现当我向世界打开这道门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我是开启内在的那道心门，而且会觉得，每一趟的旅行呢，它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就是从旅行的过程中呢，去脱离一些比较麻木生活的状态，它会带来一些冲击啊、刺激啊，不一定都是好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体验。
而且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旅行也很像是一个减法的概念吧，就是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简化自己复杂的自己，然后去一步一步抽丝剥茧。然后除了我觉得是身体的移动，旅行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跟内在连接，还有视野的增加，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瞬间让我们去跳脱一个现有格局，转化思维到另外一个维度空间的过程。
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
对，
就是减法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拖行李箱，现在就是背一个5公斤的包包就可以去旅行2个月。
真的
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什么东西都背在身上，繁
复的东西。
但这也有，对，这也很有趣
的，
因为在旅行的时候一天会带很多东西回来嘛，可是现在啊，就是发现开始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旅行的时候，家里的东西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就是是一种心态的转变，所以不论是在旅行或是在日常生活，其实都会去显化的。
没错，
对，所以很谢谢大家就是今天听我们分享旅行的种种，希望就是对这一集对你们来讲有一些新的收获，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